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非常的开心再一次与您相聚在我家门训七步走这系列的家庭门训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二部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六天。关于重塑生命的内容呢，真儿每一次在节目当中都和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分享说，这是跟随耶稣做主门徒的第二步，就是经历生命的重整，包括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有我们对世界、对信心、对罪、对神的认识，都需要经过圣灵的带领，在我们生命各个层面做重塑的过程。那这是圣灵的工作，更是我们自己愿意透过信靠顺服达成的一个与神同工的过程。今天呢，是我们读经计划进入第46天了，诗篇的第46篇，创世纪的第41章37节到57节，还有历代志下的19章4到11节，以及使徒行传的第12章。透过今天的经文还有凌晨小故事，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靠信心得救呢，还是靠别的什么？那么信心到底是不是看见了就信呢？是不是神迹奇事能力让我们信主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森林里面，住着一只灰色的小鸟，但是它却有着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做闪耀。虽然它并不闪耀，而且它从小天生就看不见东西，所以当其他的小鸟在天空翱翔，张开它们五彩斑斓的翅膀，轻松地在树木间穿梭的时候，闪耀却只能够透过它的听觉和触觉来感知它的世界。闪耀的爸爸妈妈常常为它担忧，孩子，当我们老了，一天你要离开我们，你该怎么才能够找到食物和水呢？你如果没有我们的照顾，该怎么长大呢？冬天来临了，你怎么知道要飞到温暖的地方呢？可是闪耀似乎从来不担心，因为他总是用快乐的鸣叫声回答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因为我有特别灵敏的听觉，还有特别敏感的触觉，我相信这是上帝造我的时候帮助我和其他的小鸟不一样的地方。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太阳的温暖，并且还能够听到风的声音，他们都在指引我究竟该飞向何方。爸爸妈妈虽然听到很受安慰，但是心里还是隐隐的担心，总是害怕闪耀会因为看不见的缘故遭受到什么伤害，甚至可能会因为看不到路，不小心撞到了大树上， 丧命可怎么办呢？不过奇妙的是，正如闪耀所说的，造物主似乎真的给了他特别敏感的听觉、触觉，还有分辨各种各样声音的能力，以至于小闪耀就这样坚强地长大了。不仅如此，他还成为森林里面帮助其他许多小鸟的一个好朋友。有一天，一场大风暴使整个森林变得黑暗潮湿，风大声地呼啸着，所有的鸟儿都急急忙忙地寻找避难所，它们太怕飞翔了，因为担心在风暴的混乱当中，它们是不可能找到食物和水的，因为唯有待在家里才是最安全干爽的避难所。唯有闪耀，他却在最深的黑暗和混乱当中仍然平静安稳。爸爸妈妈告诉他说，闪耀啊，今天不要再出门了，虽然我们已经没有食物，但是饿几天也不会有事，真希望你不要在风暴当中迷失了方向。可是小闪耀却满怀信心，他一点都不担心冒着这样的风险在风雨当中他会迷路，因为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能够听着风声、雨声，甚至是每一片树叶所带来的不同的声响分辨方向。他也顺着雨流的声音找到了积水，顺着风所带来的浆果的香味找到食物。其他的鸟儿太惊讶了，看着闪耀在暴风当中飞来飞去，小嘴里面还满载着不知道从哪里寻回来的浆果，它的羽毛上闪烁着水珠，灰色的羽毛似乎也变得闪耀起来。哦，闪耀，你是怎么做到的？对呀，快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每一个鸟儿都惊奇地问他。这时闪耀开心地回答道，哦，我就是像平常一样的凭着我的信心去飞行，而不是凭着眼见呀。不管是黑暗和暴风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不管我眼前有没有路，眼睛能不能看见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因为造物主已经给了我一个恩赐，让我靠着心里的信念还有我感官的引导，我就能够信任我身周围所有的这些声音所发出来的信号。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看到并且为我们的飞行来导航的。你们现在不能飞了，就是因为平常你们飞的时候都是靠着你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而我却一直是凭着信心在飞翔的。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知道吗？圣经当中真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但亲爱的小朋友，到底信心又是什么呢？在我们信靠主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如果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迹奇事才能够去相信，那其实不是真的信。信心的意思就是我们信靠那眼睛所看不见，但是我们心里面却笃定不移地相信神的应许、神的同在，以及他历史当中自始至终的同样的作为。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都不是因为神迹奇事能力才真正的信靠耶稣的，而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被神的爱感动激励了，是因为主耶稣自己而信靠他的。我们每一个人正因为相信了他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神迹，他对我们的爱就是最大的神迹。因为像我们这样不可爱的、小心疑惑的、充满罪恶的人，他凭什么爱我们呀？ 为什么他在我还在母腹当中就认识我呢？他的爱怎么这么的奇妙呢？我完全无法想象。正因如此，当我全心的相信他怎么说，我就按照他说的相信他，这就是无比大的信心。而上帝就是这么的爱我们，在我们每个人幼小的生命当中，都有量身为我们定制的一个生命的轨迹和他对我们的计划，以及他希望我们爱他的缘故完成的使命。每一个小朋友，哪怕我们天生可能有一些残障，就好像这个小鸟闪耀一样的，可能我们看不见了，我们的腿脚不方便，我们也没有什么高言大志，看起来也不十分的相貌出众，然而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珍宝。他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杰出的非你莫属的计划，你知道吗？你相信吗？若你相信，就不要凭着眼见，而是从心底里面接受耶稣基督的爱，并且顺服在他给我们的圣经的启示当中，去过一个讨他喜悦的人生。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里面会看到，一个希律王他不归荣耀给神，居然就被虫咬死了。可能小朋友你会觉得，哇，不信神是这么大的罪吗？为什么现今有这么多人不信神，却仍然活得好好的呢？那实在是因为神的宽恕和怜悯，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可以悔改。如果我们天天在他的恩典当中，明明可以选择悔改信靠，却仍然不归荣耀给他，不敬畏他，那么当有一天死亡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哑口无言，没有任何的借口，也没有任何推脱的理由。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今天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你就更加要选择做一个敬畏神的孩子，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去生活，一定要有敬畏神的心，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计划是要透过你的顺服和信靠来开启的。你愿意从此以后过一个敬畏神、归荣耀给神的人生吗？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呢又再一次的欢迎您进入到这个学堂来跟我一起来学习。我们最近在聊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家中的男孩，这可是下一代的领袖啊，这么贵重的一个宝剑，如何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家庭，一个不完全的环境当中得到神恩典的磨造呢？这就要看我们做父母亲的是否愿意降服在神对家庭和婚姻的一个美好的设计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聊10到12岁的男孩，我们要怎么样在家庭当中不断的去打磨他们。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这样跟您分享了我们怎么样去注意他们心理、生理还有情绪各方面的发展。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在这段时期的男孩子，我们该怎么样注意哪一些的教养的原则呢？首先大家要知道，他们已经马上就要进入一个青春风暴期，他们的身心灵都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突发的一个像爆炸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阶段。那么在最后的这一段预备期，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其实很多人误以为说青春期的男孩子才有性欲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陪伴他们，去了解他们性的需要。其实往往在那个时候再去协助他们，再去帮助他们，已经有一点点为时已晚了。那正好是从10岁开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备。你可以开荒，你可以撒种，在这段时期，哪怕他还是一个嘴上无毛的一个毛头小孩，
你觉得嗯，他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一个青春期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是不是有点太早了跟他聊这个话题？其实往往我们鼓励，如果这段时间你家中有个10岁到12岁的男孩子呢，你就已经开始给他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性的教育。那当然，其实从0岁开始，我们的不同的孩子的年龄成长阶段，我们就会有相关的性教育的，让他们认识上帝造他们成为男孩子成为女孩子的不同的生理的结构，身体的构造。但是慢慢在进入青春期之前呢，10到12岁的男孩子，由于他们每个人发育的阶段不同，你会发现他已经开始了有了青春期的第二的性特征。很多的人呢，在这段阶段呢，反而是谈虎色变，非常的害怕说和自己的一个还没有真正发育的男孩子去谈有关的话题。上一期的节目当中，真儿就已经介绍了一本书给大家，就是如何塑造下一代的好男人， Prepare your son for every man's battle。 那这本书呢，真的是关于青春期的性教育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这本书是让父亲带着儿子看的，如果你已经是单亲妈妈了，那里面也有专门的一章是写给母亲的，让母亲可以带着自己10到12岁的男孩一章一章的来阅读，去了解上帝创造男性的，无论是生理是心理还是情感层面，我们怎么来预备自己做一个好男人。那在这段时期父母该注意什么呢？父母除了要在这个生理上面来预备自己的孩子之外呢，非常需要就是能够走进孩子的世界，去明白了解他因为生理的变化而造成的一些心理上的压力、负担和困惑。可能在孩子睡前，你需要去问问他说，哎，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哎，你感觉你最近身体上有些什么变化吗？这段时间的小男孩呢，他们还是非常的愿意开诚布公的和父母亲分享。有些就像上一次真儿分享的，我的儿子当时就说，妈妈，我腿上长了毛毛。那个时候他就专门跑来跟我说，用一种非常惊讶也是非常兴奋的这种口吻来跟我说，妈妈，我腿上长了毛毛。在这样的一种对话的契机当中，我们就可以立刻的带入一些正确的性观念的教导。什么是性？上帝如何看待性？所以你会发现啊，这段时期啊，其实对父母来说才是非常紧张的一个重新接受教育的过程。因为很多的父母亲自己都没有接受过这方面完全的教导，所以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必要的这个阶段。所以真儿鼓励您呢，赶快去收看我们的这个信不信由你啊，真儿在真爱住我家系列节目当中分享过的基督徒对性的观念，然后单身是如何处理自己的性欲上面的困扰的，如果有性瘾该怎么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父母亲需要先研究过的。然后呢，再带出一个关于性的话题，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可以跟孩子们谈关于这个世界对很多性别的这种混乱混淆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包括同性恋的问题啊，同性婚姻的问题啊，变性的话题啊，或者是很多人认为说性它如同水一样的，我今天感觉是男孩，明天感觉是女孩。我们可以把这些平常我们不会跟孩子去聊的话题，现在可以慢慢地带进到我们与10岁到12岁的男孩子的交谈过程当中，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想要知道上帝为什么要造我是男孩子，为什么我跟女孩子这么不同，那现在我为什么需要了解性这方面的不同呢？其实因为上帝造男造女是要我们共同反映他荣耀的荣美的形象等等，这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基督徒的原则，圣经真理当中的原则，是需要第一个从我们第一时间从我们父母的口中传递给我们的孩子的。有很多的父母说，哎呀，我觉得很羞耻啊，很羞愧，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去跟他去聊这个话题呢。常常正儿就鼓励他们说，你千万别以为你不说别人不会说，因为他一定会透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你真的不想让你的孩子是接受错误的观念的教导，不管是电影、报刊、杂志，或者是错误的好莱坞的那种概念，让他已经满脑子有了一些错误的印象之后，你才告诉他说，哦，不可以啊，婚前性行为是不讨生喜悦的。 Too late， 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晚了，因为你的孩子可能已经偷尝禁果了，他可能已经在蓬勃的这种性欲的发育过程当中，他必须要透过他自己能够找得到的方法来解决他的困惑。千万不要堵上了这一条和孩子有美好的沟通的道路，尤其是把正确的性观念带给孩子，说性是上帝赐给婚姻美好的礼物，性是圣洁的，它不是一个肮脏的，不是社会所鼓吹的那种廉价的自我满足的那种欲望。因为真爱的本质是给予，而情欲的本质是得到，所以把这些特别重要的真理呢宣扬给你的孩子，让他知道两性关系如何去面对、去处理，如何尊重异性，如何成为一个神眼中的合他心意的男子。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地把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带到孩子的生命当中。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自己失败或者是成功的案例跟你自己的孩子分享。如果你自己的小时候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教育，你可能看了淫秽的报刊杂志书籍，可能有手淫的现象，可能有很多被捆绑的这种性上瘾的这种经历，然后神是怎么样去改变你的，你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跟孩子去分享。那真儿呢就知道自己的生命当中呢有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们往往以为说，哎呀，我没有美好的见证，所以呢我就跟孩子避而不谈这方面的话题。其实恰好效果是相反的，我们越向孩子开诚布公，越会表露我们自己的一个软弱的本相，那神的能力和恩典越能够覆庇我们。孩子透过我们看见的是基督的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虚假的一个表象。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说，哇，我没有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不能跟孩子谈。正好相反，我们越没有美好的见证，越需要告诉孩子说，因为我当时不知，因为我没有人陪伴，所以我犯了这些的过错，导致影响我未来在恋爱婚姻的道路当中走了许多的弯路等等。往往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更能够敲响警钟，让孩子更加的珍惜说，哇，我现在跟我爸爸妈妈当初不一样了，因为我是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有神宝血厚厚的遮盖，有神的恩典赐给我这么好的父母亲带领我，所以我更加的不应该随随便便的找借口去在性上面犯罪堕落。那因着这一段时期的性的教育呢，我们就需要有相关的家庭的规定。这就是第二真儿要跟您分享的非常重要的这一段时期的教养的原则，一定要给你的孩子有清楚的家规。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期的孩子他还不是成年人，也不是进入青春期极其反叛的，他们其实非常的愿意听父母亲的话，非常的 sweet， 很愿意在自己的思考之下来顺服父母亲的带领。所以如果你有清楚的家规，比如说早早的就告诉孩子说，当你进入青春期之后，你会有很多的朋友，那我希望你的行为规范是什么，比如说10点之后不可以离开家，然后与异性，你的异性的同学女孩子呢不能够共处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呢你在身体发育之后呢，你要积极的保守你自己的这个性的贞洁，婚前的贞洁等等，这些家规你要提前让孩子知道。他们可能觉得，哎呀好害羞啊，爸爸妈妈，哎呀我根本不喜欢跟女孩子交往，那是他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因为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会发现说，这就像一个火车头的推动一样的，停都停不住。对一个异性的喜欢，这是非常真实也是非常自然非常正常的一种生理发育的过程。相反的，很多时候父母都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他不喜欢女孩子，你才需要紧张，你才需要去好好的去思想说，
到底是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发育阶段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你可能很容易错失的一些非常重要你需要注意到的环节。给孩子立定家规的过程呢，也要给他们一些家里面的这种责任，包括他怎么样的承担家务，包括他在这一段时间如何的使用他自己的金钱，可能他开始已经有一些自己的积攒金钱的过程，可能需要赚钱，对吧？去打一些小工，然后呢，如何去处理金钱，怎么样面对十一奉献，等等这些他已经可以去处理的，慢慢的预备他进入成年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都需要在这段时间开始操练他们。很多的父母亲呢，在十岁之前呢，是替孩子管理他们的压岁钱的，因为我们华人嘛，总是有祖父母啊，或者亲朋好友给他们的一些红包。积攒下来之后呢，这段时间如果你还真的是为孩子积攒了，给他开了一个账户的话，这段时间就要开始慢慢的教给他们学会自我的管理，他们就需要有一些，比如说出入账的一些的明细录。我们家是教导孩子就是掐头去尾哈，每一个月呢，把掐头就是把你要奉献给神的钱原封不动的拿出来叫做掐头，去尾呢就是保留一些你可能存款，就是你每一个月比如说存个1块钱，这样呢等到你几岁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已经存了一笔钱了。当然可能很多孩子不只存1块钱，那 depends 看你一个月给你孩子多少的零用钱，或者他一个月可以有多少的这个挣到多少钱的薪水。那我的孩子呢，是他们小的时候我们替他保管红包，然后我的儿子十岁的那一天生日的礼物之一就是我为他开了一个银行的账户以他的名字，然后他就拥有了第一张他自己的银行卡。然后他在每一次比如说去挣钱的过程，他会教导一些孩子，教他们钢琴啊，教他们小提琴啊，然后他呢挣来一些微薄的收入呢就存在他的这个账户当中。然后他在每一笔的这个账户的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让他知道说你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奉献和你能够存款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的这个社会是月光族甚至是借贷族，他们花那个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的钱，可是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对钱是有一个非常开始越来越深的一种自我拥有的这个概念。那我们教他怎么样使用金钱呢，也是在教导他们怎么样做合神心意的管家，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给孩子的规则。好的，今天呢因为节目时间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还有很多关于这段时期的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在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星星抬起头。